法院判决书写道：“刘延利长期在信息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攻击中国共产党，辱骂国家领导人。在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热门事件期间，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对国家机关产生不良影响的虚假信息，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4日的判决书说，如需上诉，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上诉。刘延利的二姐刘月华曾与吴奎明律师一道担任刘延利的共同辩护人。刘月华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疫情爆发后1月下旬湖北封省以来，家属和律师都不能前往看守所会见刘延利，但是他坚信妹妹一定会坚持自己无罪，提出上诉。
我们现在只能说寄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没有被折磨傻，只要她没有变傻，她都会上诉。因为我们一直包括以前律师也交代过，她自己也再三交代，判有罪必上诉，哪怕是你判我2年，就是到现在我已经满了2年，马上都要出来，只要是你判我有罪，我都要上诉的。何况现在你判了我4年，更不可能忍气吞声了。
5月3号，刘艳丽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马刚全律师发表声明指出，上述法院判决书给律师的无罪辩护观点中凭空添加了刘艳丽有悔罪表现的说法。声明说，辩护词指出，东宝区检方的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指控刘艳丽涉嫌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该案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刘艳丽依法不构成犯罪。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起诉书没有提及刘艳丽关于官员公布财产的言论，但是包括了刘艳丽评论毛泽东私生活、长春假疫苗事件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等文字。
美国的官员见了老百姓呢，他是讨好老百姓的，中国的官员呢，是老百姓要讨好他，他就认为这个就是攻击政府、攻击党。我说难道不是吗？人家为了拿选票，为了能够获得胜利，他要亲民呐，他却要为老百姓来办实事，让老百姓在老百姓当中要对他有好感呐。而你们呢？你们高高在上，你们一个小警察我们都不敢得罪。不是说我要来侮辱你，而是你就是这么做的。
2019年1月30号，刘艳丽在法庭做最后陈述说，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因网络言论被审判，我就明白我必须得有罪。我若无罪，以前各个环节上的公职人员就有罪了，是尊重我的言论自由，维护宪法尊严，还是牺牲我一个，保全一大串？我相信结果并无悬念。刘艳丽还表示，我深知若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我无罪。可是我的案子从头到尾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群众，一个无党派人士，站在群众视角、党外视角，表达自己浅薄的看法和庸俗的情绪，并不能说政治不正确，只能说思想觉悟有待提高，把后进群众抓起来判刑。我并不认为这是符合党的服务路线的宗旨，抓我、关我、判我，就一定政治正确吗？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艳丽的法庭最后陈述表示，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历史却宣告他无罪，人类文明正是基于这样的正义和公理不灭而砥砺前行。他还提到了文革，他说，文革期间想整一个人，就说他反党反领导，没有不成功的。吴奎明律师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起诉书上罗列的29条罪状全部都是网上言论，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严重后果。这位辩护律师指出，刘艳丽的案子跟文革期间被枪杀的林昭和张志新反革命案在处理上性质类似，只是程度不同。
他跟张志新都是也是当时的言论嘛，都是女性，而且他们当时被杀头，那个时候现在被判刑嘛，这些区别而已嘛。实际上我觉得是程度不同而已嘛，都性质都是类似的，是不让你说话，不给人民发言嘛。
美国之音周一致电刘艳丽案审判长罗金虎法官，对方没有接听。 1975年出生的刘艳丽是荆门市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分行的职员，网络博客写手，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从2012年开始因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以及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而被警方重点看管，多次被传唤骚扰并抄走电脑。刘艳丽2015年参加了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发起的和平转型及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多次被国宝约谈。刘艳丽2018年11月被拘押期间曾割腕自杀抗争，随即被送医获救。独立中文笔会去年授予刘艳丽2018年度临朝纪念奖，该笔会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对刘艳丽长期拖延的违法判决，严厉谴责中国有关当局再次肆意侵犯公民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践踏确认保障公民权利的中国宪法和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声明敦促有关当局尽快纠正错案，立即无条件释放刘艳丽及所有其他因言获罪的良心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